非常感恩呢，今天能跟大家一起来在真理上面，我们来学习。神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，是从何而来？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拜偶像？那这个也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。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大家都希望自己有平安。那这个呢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第一需求，就是我们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有平安。那这一件事情若是没有解决，其他的我们的喜乐呀，我们的享受啊，我们的安逸呀，都会受到冲击和影响，甚至呢会不复存在。那刚才我们也小西姊妹也提到了，我们这世上有很多的劳苦愁烦，但是呢，我们若是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真正的方法，或是找到这个平安的真正的源头，我们找错了源头，那在诗篇圣经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就说，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神，那我们的愁苦就必然会加增。最近经常会遇到一些例子，这些例子就是当一个人生病了之后，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有病乱投医，但是这个乱字其实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。当这个源头找错了的时候，不但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反而呢，我们的愁苦还会加增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找到平安的源头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来看，若是找到平安的源头，我们先要找到生命的源头到底在哪里。那只有圣经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是最被人所承认的，那生命的起源，以及呢我们这个生命应当如何的去得着平安。所以呢，在圣经当中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所以神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。但是这万事万物的创造，包括日月星辰，包括天上的飞禽，地上的走兽，然后水里的动物，最终呢，都是为了我们人类出现而在前面所做的铺垫。所以人是神的创造的最高峰。那从受造之物我们可以看到和神之间的区别，因为神呢，他不是被创造的，他是自有拥有的，也就是神本来就有，然后呢由他这个自有拥有的这一位神又创造了其他的受造之物。那我们所接触到的跟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有关系的，我把它列到这里，最高的就是我们人自己，然后呢是天使。为什么人排在天使前面呢？因为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天使是服役的灵，是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所预备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承受救恩的人的话，那于是我们这个人就有天使从神那里差来服侍我们。所以呢，天使比人要略低一点。然后呢，就是天使当中有一部分堕落了，这个就叫堕落的天使。那这四样是有灵的，首先神是灵，然后呢，人有灵，有灵魂体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组成部分是由灵魂体来组成的。然后呢，天使是刚才我们说是服役的灵，就是他呢被神所差遣来给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来服务。而有一些人呢，有一些堕落的天使呢，他不愿意服务，他呢要得着自己的荣耀，来违背神的旨意，走上了一条邪恶的道路，于是我们管它叫做邪灵。 那所以呢，神、人、天使和堕落天使这四样是有灵的。接下来呢，神所创造的动物就没有灵了，动物有魂，魂就是思想、意志和情感。我们知道动物是有思想，动物也有情感，动物也会流泪，动物也会伤心。动物呢也很聪明，尤其是我们家里面养猫、养狗的、养马的，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动物非常的聪明。但是呢，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他们没有灵，也就是他们灵是用来敬拜神的，所以呢，你没有看到动物会敬拜。然后呢，灵呢是我们会悔改的，那你也没有看到哪一个动物它会悔改，所以这都是人的灵这一部分才会做的事情。然后动物，那它呢是有身体的。然后呢这是有机的，还有呢无机物。那按照这样我们来看，这都是神所创造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人若是说找到平安的源头，最主要的就是找到生命的源头。那若是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来源于这一位上帝，我们的源头就对了。那刚才我们看到，若是呢这里边的源头我们找错了，就会出问题。而且这个灵界我们是看不到的，但是灵界呢是真实存在的。灵界这个看不见的灵界决定了我们所看得见的物质界，所以出问题是在看不见的灵界出了问题。所以解决方案呢，也应当在看不见的灵界里面去解决。于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物质世界，就会回到平安和我们当有的美好的生命状态当中。首先，我们看到灵界的真实存在，我刚才也提到了有四样。第一样就是神，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，神是个灵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个字去掉啊，因为在中文当中它一般都会有一个介词，然后呢有一个量词，然后有一个名词，但是呢在很多的语言当中不一定有这个量词吧。神是灵，神是灵，既然它是灵，那我们要想认识神，我们就不能够用手去触摸，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对待他，来敬拜他，来寻求他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寻找的，才能够寻见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是找不到神的。我们经常有很多人说啊，如果真有神，你来一个，让我看一看。那本身这个就不是用，诚实和对神的敬畏，那神是不会出现的。不要说神了。你就跟我说，你说你来啊，你让我知道你存在啊，我也不会来的，因为我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。我存在不存在，不以别人是否认同为依据，我存在就是存在，我不会说别人挑战我，那我就去应接这个挑战。所以我们只有越诚实、越真实、越用我们的心灵去对待，那越能够找得到神。那然后呢，我们看到人是怎么有的灵呢？是耶和华神，他用尘土造人。那我们人死了之后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无论是火化了，还是埋到地里了，那要么就变成泥了，火化就变成灰了，总之跟这个地里边的物质没有什么区别。那我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人有一口气。那这口气哪里来的？就是神将他的生气吹到了人的鼻孔里，于是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人活一口气，树活一张皮。我再聪明，我再有能力，我再有钱，再有势，把鼻子把嘴一捏住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我这个人就结束了。跟我有多少钱没关系，跟我有多大成就没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活的就是这口气啊，这就是我的灵，这是生气，这口气没有了，人就没有了。树也是一样，你树拦腰砍断都没关系，你把皮剥了，树也就 不能够存活了。所以说呢，那今天我们有灵，我们才是一个人，我们才是一个活着的人，是有灵的活人，所以人是一定会有灵的。有人说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有灵，别给我讲这个，我不承认。那我想你说一句话，你说呢？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，谁愿意说？没有人愿意这么说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愿意这么说自己，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有灵的活人。好了，那刚才我们说的除了这两样还有第三样，就是天使。那刚才咱们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天使是服役的灵，然后呢他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。那谁是将要承受救恩呢？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相信上帝的人。于是呢，我们就会从天上由神派来天使来帮助我们，为我们效力。所以我们祷告也可以来祷告，求神差派他的天使来帮助我们。那天使刚才我们说到有一部分堕落了，那个就叫堕落的天使。那堕落的天使又叫邪灵，因为他们偏离了正路，他们走向了邪恶的道路。于是呢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今天呢，在空中有掌权者，然后呢，他们带领人，带着把人带到了一个偏的邪恶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之上，而竟然也有人呢，就顺服了他们。当人本来比天使的地位高，可是人呢，把自己自愿降卑，顺服这些邪灵的时候，于是呢，就会在行事为人上出现了很多很大的问题。那这个就是罪和罪恶带来的一切的败坏的结果，都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说，人若是不听，邪灵没有权柄，除非是人给了他权柄，愿意听他，于是呢，他才能够影响我们。甚至连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，圣灵明说，这是圣灵跟保罗所说的话。保罗是提摩太前书的作者，他写这封书信是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，告诉他圣灵跟我明明的说了这件事情，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。所谓离弃真道，就是他曾经有过真道，他曾经走在真道之上，但是呢他离弃了，那指的就是基督徒，有离道背教这样的基督徒。他们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听从了邪灵和魔鬼的道理。那邪灵和魔鬼是专门来引诱人的，当他引诱我们跟随的时候，这样我们就会离弃真道。所以这就是邪灵，他邪恶，他不单呢去引诱那些没有信耶稣的，他甚至也要引诱那些信了耶稣的人。好，那既然如此，于是呢，上帝就要保护我们，他就要告诉我们我们不明白的事情，告诉我们呢真实的这个世界。于是他首先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神，而上帝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。这是神首先要告诉人的。如果神不启示我们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还在去摸索，还在去寻找，然后还找不着的话，我们自己就会造神，人就会造出很多的偶像。然后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灵里边有一个缺乏，我们不知道。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，于是人的就会各种的猜测，各种的推论，各种的学说。但是呢，神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世界是由神来创造而来的。那这一位神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，独一的，没有第二个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才认知这件事情，否则的话人是认知不清楚的。 他说呢，这一位神呢，他又是一个三位一体的，有三个位格的这样的一位神。那这三个位格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圣父，耶和华神，坐在宝座之上。圣子耶稣基督，他道成了肉身，来到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然后呢，走上十字架，救赎了我们每一个人。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，他走上十字架，然后呢，受难，埋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于是呢，他在地上有40天之久，向人来传讲天国的道理，然后被神所接走，赐下圣灵。于是今天呢，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见过道成肉身的耶稣的，但是我们呢，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是一位神，他不是三位。就好像人有灵魂体，我们也是一个人，我们不因为我们有灵魂体，我们就成了三个人，是一样的。所以神就启示我们，我们呢，要想走在正路上，我们找到本源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真神的。申命记第4:39告诉我们，所以今日你要知道，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，并且也要记在心上，不能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耳旁风，当成一个无所谓，可有可无。不是啊，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上。是什么呢？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。这位神还告诉我们他的名字，就叫耶和华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不要再上当了，不要再被欺骗了。就好像有人说，哎呀，那你这个有点太独断专行了吧，为凭什么？它不是凭什么问题，它是一个事实。就好像我的女儿，她可以去小朋友家去玩，她呢也可以甚至 sleep over 在别人家，睡在别人家，跟小朋友们在一起，吃饭玩游戏，接受别人的礼物，别人的爸爸妈妈带领他，我心里也放心。但是他不能管别人的爸爸叫爸爸。你要说他一管别人的爸爸叫爸爸，我自己当然不开心了。那你也不能说你这个人心胸太狭窄，凭什么不让你女儿管别人叫爸爸？这不是心胸狭窄的问题，它是一个事实的问题。他是从我而生的，这件事情我第一要让他知道啊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这是首先要知道的事情，这个不是神狭隘，它是一个事实。那我们今天可以喜欢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，我们可以享受神给我们所创造的花草树木，这都没有问题，神他创造的都是好的。但是我们不能说我喜欢这个花我就来拜这个花，我喜欢这个狗我就来拜这个狗，我喜欢日月星辰我就来拜日月星辰。那它不是神，它是神所创造的，跟我们一样受造之物。若是把别的受造物当成神，那它就是假神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件事情就成了神告诉我们的，让我们记在心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可是呢，人呢还是会被这个世界所吸引，因为神创造的万物真的是太美了，他给我们创造了日月星辰，就像各种动物，天上地下水里的各样的百物，你会哇看到就会喜欢呢，就觉得非常的美丽。有的人喜欢养花，有的人喜欢养鸟，有的人喜欢养狗，有的人喜欢呢养鱼。你无论你喜欢哪一样，你一旦钻进去的话，你会发现非常的奇妙，非常的美丽。神也知道，于是神说呢，你喜欢就喜欢，但是你不要把这些你喜欢的东西雕刻成 某一种偶像，然后呢跪拜这些偶像。就像我女儿，她出去，她去别人家吃完饭，她可以说别人家的饭好吃，她不能说回来之后因为他们家做的饭好吃我能管她叫爸爸吗？我肯定不同意啊，是一个道理。那这一些还不如这个呢，因为它是神所创造的低等的连人都不如的没有灵的这些活物，甚至呢我们连不是活物的都拜，就人的这个愚昧啊。我记得我以前的时候遇到过，在工厂里边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个同事，我讲了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人他呢这个上班时候不小心，然后有一那种铲车呀，铲车上带着很重的这个东西从他脚压过去了。哎，结果他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啊，这怎么办？结果他再一看他脚没受伤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穿了一个铁头的安全鞋。于是呢他就回家把这个鞋放在家里边来跪拜，因为他认为这个鞋救了他的脚，这个鞋能够保护他，于是他就拜这个鞋。所以你可见人是什么都拜的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人的地位如此之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，连天使都没有说这句话，竟然说人，我们如此尊贵，天地万物其实是为了人而造的。但是我们呢偏偏的不接纳自己如此尊贵的身份，连鞋也要拜，动物也要拜，植物也要拜。所以为了防止这件事情，神说了不要做，不要做这些，不要雕刻这些假的。他们又不会说话，又不会走路，又没有生气，我们又会说话又会走路又有灵魂，然后又有生气，我们还要拜那些不如我们的，这就不但降低了我们的身份，而且实际上这是对创造我们的、给我们生命奇迹的这一位神不尊重。所以神说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神是祭邪的神。为什么说祭邪呢？是因为当我们拜他的时候，本来这个动物和植物没有什么意义的，不过就一块石头嘛，就一块木头嘛，没有什么。但是当我们拜他的时候呢，可别忘了天上还有邪灵呢，邪灵他要的是什么呢？要的也是人对他的敬拜，他要抢夺人去敬拜他。而人愚昧无知的时候呢，去拜这些木头的时候，这个邪灵一看，哎呦，这个人拜木头呢，那我给他显个灵，让他知道有好处。于是这个人求财，给他显点财；那个人求利，给他来点力。于是呢邪灵就会入侵到这个人的生活当中。而神是祭邪的，当我们去一旦拜了这些邪物的时候，或者是一旦走上这个邪路的时候，神就会远离，然后呢神的保护和祝福一旦离开，各样的困难和咒诅就会来。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真平安，因为我们拜错了神，就会出问题。那人呢是各样的方式去找这个世界的真理，比如说佛教、道教、儒家思想、伊斯兰等等，都是人去寻找神、寻找真理的。那不是我说，是这些宗教的创始人本身就这么说。比如说佛是从释迦牟尼来的，释迦牟尼说什么呢？他说他悟道了，他坐在菩提树下，所谓的悟道就是他终于把真理他想明白了，悟嘛，思想明白了，透彻了，可见他不是真理。如果他是真理，他不用想什么是真理，对不对？老子也是一样，道可道非常道，他说这个真理啊，这个道啊，我说不清楚，只要我说出来就不对，只要我说出来就不完全，就不是。可见他也不是，否则的话他不会说不清楚的。那孔子说什么？朝闻道夕死可矣，他 他更谦虚，就是我这一辈子找不着，我只要但凡我只要找着了，我死也愿意。说明他没有找着。那伊斯兰也是一样，是有一个天使给穆罕默德一个启示，他也是要领受这个启示的，他自己没有，从来这些人都没有说自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，那只有耶稣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只有耶稣告诉我们，原来真正的道就是神，而且这个神呢，是从太初就有的，是从没有这个世界以前就有的，就存在的。然后今天呢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那耶稣呢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给我们带来恩典和真理，我们才明白这一些事情。所以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去找神，找真理，找这个世界的源头，只有基督教它是从神而来的，是从道而来的，这个源头来找我们。好，所以说既然源头不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物质界，而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灵魂的来源，那于是我们就不能够去拜这些偶像。但是呢，人不听，或者人呢被蒙蔽了，于是人呢，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敬虔的去找神的，还会找到不同的源头，而这个不同的源头，只要不是出于神，给我们带来的不会是真平安，带来的呢，是不同层面的伤害。那何谓不同层面呢？是因为人本身就有灵魂体三个层面，于是呢，错误的源头，或者说是邪灵，我们找到了错误的源头，本来是没有邪灵的。刚才我们说，我们去拜一个泥菩萨，这个泥菩萨不会说话，过河他自己都难保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去拜的时候，邪灵会发现，哟，这个人在拜，于是呢，我给他显一个灵，让他看一看，这样的话就叫错误的源头，而这个错误的源头给我们带来的不会是平安，只能是伤害。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会被伤害。那在旧约当中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，那约伯记记载了一个非常敬虔的人，这个人叫约伯，甚至神对他的评价都说这个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哇，这一个人能够被神亲口下这样的评语，可见这个人呢非常的好。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竟然也被邪灵，而且是邪灵的头叫撒旦所攻击，而撒旦攻击他，首先拿走了他的财产，他的孩子，接下来呢，当他把这一切都拿走了之后，撒旦说，你看他还能够保持他的纯正，对不对？当他的财产都损失了，他的孩子都被撒旦杀害了之后，约伯这个人依然没有犯罪，依然呢保持他的纯正。撒旦这个时候跟神说，说什么呢？说他是以皮代皮，就是说呢，他今天是因为他骨肉健全，若是他的皮肉受到了攻击，他一定当面弃绝神。那耶和华神对撒旦说，可以，他在你的手里，你可以去攻击他的身体，但是呢，你不能伤害他的性命。你看一看，这个人的敬虔会不会以失去他身体上的平安为一个改变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人敬畏神是不是有条件的？ 他只是在健康的时候敬畏神，他若生病了，他就不敬畏神了。那耶和华神，他认为这一位叫约伯的人，你把他的身体健康拿走了，也不会改变他对神的敬虔和敬畏之心。于是撒旦就去做了这件事情，然后呢，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了毒疮。可见撒旦是可以对人的身体进行攻击的，然后呢，而神也允许了，也就是撒旦不会在神的权柄之外做事情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我们的身体也会被攻击，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大家放心，神都知道，神若不允许，这件事情发生不了。而我们的身体遭受攻击，也是让世人，包括我们，包括天上的这些邪灵，这些撒旦的差役，都看看我们这个人爱神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我们无条件的爱他。但是呢，若是人去拜撒旦，这是一个好的例子啊，这是一个好的例子。不好的例子，人若是拜撒旦的话，人的身体依然也会受到伤害的，也会受到损失的。那当然了，神还是会这个在新约当中也告诉我们一个例子，就是呢，保罗的例子。保罗身上也有一根刺，也有一个痛苦，他也三次祷告求神让这根刺离开他，但是呢，神跟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呢，并没有让这根刺消失，因为保罗上过三层天，他看到过神的奥秘的启示，他这个启示让他去把福音传到外邦人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非以色列人，全世界这么多基督徒能够得救，是因为保罗当时得了这个启示，这么大的一个启示给他，怕他太骄傲了，所以说呢，神就允许撒旦差役来攻击他，让他知道他不过是个人，他只不过是得了神的启示而已。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事情的发生，我们都不知道背后的原因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有他的美意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们也知道撒旦和他的差役是可以伤害我们身体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不会伤害我们，但是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是要造就我们，这是身体上。好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魂当中也会因着这个错误的源头受到伤害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当中会有各样的私欲，这些私欲比如贪婪、仇恨、情欲、争竞，这一切事情会对我们造成损伤的。大家不要认为我们去贪一样东西是我们自己得了益处了，而是因着贪，我们其实是受了损伤了，终究会给我们带来损伤。这个地上，不要说将来在永恒当中，在神的审判面前了，就在这个地上，我们都会肉眼见得着的对我们的亏损。所以呢，耶利米作为先知就看到了这一点。耶利米看到了很多的祭司行事虚谎，就是神的仆人都在说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要钱呢，他们贪婪呢，要钱是因为贪婪。神说贪财是万恶之源呢，所有的贪心贪财就是一切的丑恶的事情的源头，不就是为了那点利益吗？不就是为了那点钱吗？不就是想要吗？不是自己的，还想要更多的，那这就叫贪婪。贪婪的人还说没事儿，你贪吧。为什么呢？贪了就有平安了。但是神说，其实没有平安，没有平安。 所以我想到有一位牧师啊，他以前曾经在黑社会，也曾经呢卖过毒品。后来呢，他信主了之后，他就说，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以前拜假神，然后呢一边拜假神一边卖白粉，然后一边求这个假神祝福我卖白粉赚钱更多。突然有一天我发现，如果这个假神祝福我卖白粉更多，他也不是什么好神呢、啊、哎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开妓院的，开赌场的，卖白粉的，什么都拜，唯独不会拜耶稣。这就是真神和假神的区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一旦信了耶稣，他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本身是错的。而这些拜偶像的，拜假神的，他不管这件事情是否公义圣洁，他只管自己的利益，所以可见他们拜的不是真神。而他们所拜的这个假神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这个人卖白粉，开妓院，开赌场，那他最终一定会受到惩罚的。不管是什么样的惩罚，警察来的惩罚也好，黑社会自相残杀也好，别人的对他的这个报复也好，他没有真平安，没有真平安。所以凡是做坏事然后还说要有平安的，凡是欺骗别人然后还说有平安的，这都是谎言。先知耶利米在这里说没有平安，因为他们行事是虚谎的，所以错误了。错误的源头，内心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这个心都错了，哪里来的平安？不会说我一边烧香拜佛一边贪污受贿我就平安了吗？没有。今天有多少人一边烧香拜佛一边贪污受贿，然后还说自己有平安？这就叫谎言，没有的事儿啊！只有我们真的回到生命的源头，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些事情与我们有损，不能一边干坏事一边要平安。好，除了这个贪婪以外，争竞、争斗、仇恨，那这些哪里来的？都是从私欲来的。而撒旦或者是邪灵，他就是要激动人的心，让人之间彼此的斗争，彼此的斗殴，甚至再升级彼此的征战，彼此打仗。这都是从人的私欲来的。所以呢，人是得不着的。神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们若是又贪婪又嫉妒又斗殴，你们是得不着的。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妄求，就把自己的生命都浪费在宴乐当中。所以神说呢，神是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人若是为什么要斗争呢？是因为骄傲吗？觉得自己比别人强，别人不如自己啊，都是自己对别人错，那当然要跟别人争了。这样的人不就是骄傲吗？这样的人神是阻拦他的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败坏和骄傲之间的关系，骄傲在败坏之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只要这个人骄傲，只要这个人狂妄，他一定会摔跤的。我们中国人早就有这样的总结嘛，就是谦受益，满招损呢、啊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平安我们是要谦卑才会有的。一个人只要骄傲，他就已经离开了平安的源头了。而真正的谦卑是什么？顺服神。不是单单的在人面前，那个叫谦虚，那个不叫谦卑。那个里边还带着虚的成分呢。我心里面明明的知道 认为我比你强，嘴上还说哎呀我可不行，我这比你差远了，你比我强太多了。实际上心里想你算老几啊，那个不是真的。真的谦卑是什么呢？俯伏在神的面前，承认我们人人都有一死啊，我们人人都没有抓着生命啊，我们连生命都没有，我们还有什么好争的？所以要顺服神，我们要抵挡魔鬼。魔鬼呢，借着情欲，借着仇恨，借着贪婪，对我们的这些一切的引诱就会失败。魔鬼就会离开我们逃跑了，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第三个呢，我们灵魂体三个方面都会受到伤害。那刚才说了身体上的、思想上的，还有一个就是灵里的。灵里的呢，魔鬼用什么样的诡计来对待人、引诱人呢？就是各样的巫术、各样黑魔术、各样的神秘主义、各样的占星术、冥想、看手相、看面相，甚至什么外星人，然后用什么轮回，就是你这辈子是人，下辈子说不定就是马，然后还告诉你你要修炼，你修炼不成的话你下辈子就是驴。那人在这样的谎言当中怎么可能有平安？谁能保证我今天修炼到完美？没有人能保证。如果到不了完美，我下辈子成驴怎么办？那我这辈子一生都生活在恐惧当中。这些都是谎言，这些都是因为人的灵的空虚。撒旦知道你这个空虚一直在寻找，最好你别找到神，你最好找到我这儿，然后把你只要骗了，你就会跟着我走。于是有很多看相的，他怎么把人腕住呢？这个腕啊，大腕的腕，不是那个手腕的腕，大腕的就是花的花枝的那个花腕，把你腕住的意思就是那个花的那个藤枝会把人缠住的，它是缠着往上长的，它能够腕住你，那你就跑不了了。所以大腕就是它的腕住人的手腕很强，它一看见你，哟，眼皮底下发青，必有大事在心中，然后这人就走不动了。再看你印堂发暗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指条明道，不敢不去了。用这些东西来骗钱，当然了，他们会有很多的手段。然后呢，占星术，哎，很准呐、啊，很准呐、啊。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啊，越是准的东西越有问题，因为它跟灵界是相连的。而灵界呢，就有两个源头，一个是神，一个呢就是魔鬼。魔鬼也要装作光明的天使，魔鬼不会告诉你我是魔鬼，你来找我吧，不会，他一定会假装，然后呢来欺骗、来引诱。所以他，咱们现在这个屏幕上写的所有的都是他假装的东西。那有一本书呢，叫《以诺书》，《以诺书》呢没有纳入到基督教的正典的圣经当中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它，因为呢在圣经犹大书第14节就说到，以诺曾经发了一个预言，说神啊，就是耶稣将来要带着千万圣者要来。这件事情呢被纳入到正典，那没有人看过别的，只有以诺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那以诺书我们也不能轻易的否定它，只不过它没有纳进来而已。那它这上面就告诉了我们，占星术是由堕落的天使把这个星星的奥秘泄露给人的。因为神不让我们知道这些事，神让我们追求生命的意义，不要让我们去借着这个星星把一个人的一生就给挟制住了。比如说我是哪个星座的，你一算你就知道我这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的，你一算就知道我的脾气秉性是什么样子的。于是我就照着这个去做了，因为我知道星座是这样说的嘛。于是这个人就是个，说的不好听点，没有灵魂的人呢，因为他的性情已经被锁定在这个地方了， 然后你还看看还挺像自己，还挺准，于是你就跟别人说我就是这个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这个星座的。于是人就没有生命的成长的空间了，所以神没有让我们做这件事情。可是邪灵呢，他们是天上的天使，他们知道这些事情，所以他就把这个奥秘泄露给人，于是人就沉迷于其中，以至于根本就不想去寻找真神了。等等，催眠术，哇，一个人借着催眠术可以把另外一个人控制住，于是你知道有多少的人心中生的贪念，想知道我控制别人是什么样的。迷幻药，给他下点药，让他什么事都听我的。卖毒品的就是这样啊，人的毒瘾一旦上来之后，你让他干什么他都干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在毒瘾之下已经失控了。所以当一个人在灵里出问题，这是人最大的问题。好，我今天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，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。如果说我们的，因为今天最近这一段时间接触到一些 case， 家里有人身体上出了问题，为了帮助他治病，有病乱投医，就有可能找到这些里边，包括气功。气，刚才咱们说气就是灵啊，因为耶和华把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我们人活的就是这口气，气就是灵，而这个灵必须要跟生命的源头，就是神他的灵连在一起，那个才是平安和喜乐的。否则的话，跟邪灵连在一起就会出问题。而邪灵他怎么欺骗呢？他就用这些气功告诉你，我们会修炼。那我听我们黄牧师给我们讲过一个例子，就有一个人练气功，练着练着呢，他的家里边就开始冒光了，发光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出现的是蓝光，他还没事儿。后来又练到一个境界，出现冒绿光，他自己都害怕了。这就是邪灵来了，就是因着他对他的这个灵的这个打开，因为他在寻找嘛，寻找灵里的能力啊。可是你知道这个能力是有两种源头的，不是好的就是坏的，不是正的就是邪的。那没找神，那邪灵一定会来，邪灵就真来了，真来了，他自己都害怕，然后还要被他赶鬼。所以这些大家看一看，都是错误的在灵里的源头，以至于让这个人出问题。而这些问题一定有一个假装的一个欺骗人的、诱惑人的一个外表，让我们愿意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上帝呢，真神耶和华就严禁人通灵，就是不能够除了神以外，你不能够跟灵界里边有任何沾染。因为灵界里边凡是不出于神的都是邪的，都是不洁净的，是污秽的，它才叫邪灵嘛。所以在申命记第十八章，神说你们不可以使有人使自己的儿女啊，就那个时候在这个迦南地，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，迦南地的风俗甚至让把孩子经火烧了献给这个假神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圣经说，哎呀，这个神好像这个蛮严厉的，然后还要把人家这个迦南地的人杀了。为什么？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迦南地的人他们太恶了，他们去拜这些假神的时候还把自己的儿女惊火，然后呢占卜观照，用法术行邪术，用迷术教鬼，行巫术过阴的，就是咱们知道就是有阴婚呢，就是自己的孩子说，哎呀，这个生病了怎么办呢，让他在阴间里边跟谁谁谁去结个婚，这些都是极其邪恶的事情，我们真的一定要远离远离再远离，一点都不能碰。一旦自己身体有了问题之后，求神或者是找医生，都不要找这些邪术，否则的话呢，给我们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这样的对身体的损害。所以若是有人行这样的事，我们一定要把他赶出去， 不能够让它影响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，因为神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做一个完全人。从来这上面说，从来都不允许我们行这样的事，包括什么轮回呀、鬼魂啊、思想的传输啊，这些来源不明的各种信息啊，现在大家都是网上你要一打开什么课都有，而且这些课的冠以非常好的一个名头一个名字来吸引人引诱人，但是这里边只要没有提到神，你就知道这个源头一定是从邪灵来的。什么特异功能啊、撒旦崇拜呀、假的宗教啊、邪术巫术，这些东西一定要杜绝，否则的话人的灵魂体都要受亏损。但咱们已经看到了圣经告诉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所以我们要清理属灵的环境，把这些邪术的这些书全烧了。你看圣经上告诉我们堆积起来焚烧，在当时那个年代2000多年前就和50000块钱那是一个天文数字的书价，全烧，没有什么好留恋的，没有什么好可惜的。这样的话主的道才能够兴旺，人才能够得胜，所有的偶像打碎，惊火，一定要把这些跟灵界里沾染的东西一定要做一个这个洁净。那神就告诉我们焚烧是一个洁净，惊火就是个洁净，把这些不好东西烧一烧再扔。好了，那这些是不好的，回到今天咱们说的主题上来，什么才是平安？圣经告诉我们与神和好才是真平安，因为天上地下只有一位神，这位神还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都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啊，为我们流血呀、啊，就为了救我们，就为了让我们有真平安。所以在路加福音耶稣一出生的时候，第二章就是记载主耶稣出生的时候，牧羊人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耶稣的出生就是把平安带给人的，这一天终于到了。然后呢，耶稣走的时候他就说我要留下平安给你们，就是耶稣走我把最好的东西给你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平安。所以呢，罗马书第五章就说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啊，我们说哪有神呢、啊、什么这个神那个神的，这些话其实都是得罪神与神做敌人的话语啊。但是神知道我们与他做敌人，他还爱我们，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还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去死，为的是让我们与神和好，就是我们就不要再说那些得罪神的话，我们真的与他和好了，对我们自己有益，因为我们要因着他的生而得救，我们要得平安，这才是真的平安。所以呢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就说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神的爱，他已经把死废去了。你说人的平安来源于什么？来源于脱离生老病死啊，脱离疾病和死亡才是真正最好的平安嘛。那这个死是怎么脱离的呢？是耶稣他把死废去了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呢他的复活的生命是不朽坏的生命，所以这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生命，因为耶稣已经把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了。刚才我们最开始都提到，全世界这么多的人去寻找真理，谁显出一个不朽坏的生命？没有吧？释迦牟尼没有，因为释迦牟尼有舍利子，舍利子就说明他的身体被烧了，他有舍利子的，对不对？他不但死了，而且烧了。老子在哪儿呢？不知道，出了西关去哪儿就没有人知道，他没有把不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孔子已经死了，没有一个不朽坏的生命，只有耶稣说我给你看，因着我的死里复活，他复活之后没有马上升天，还在地上待了40天之久，让人去看他问他，然后呢跟他交流说话， 显出来了，彰显出来，他已经把死废去了，死在他面前做不了主了，他是生命的主。今天呢，他把生命给了我们，这个才是真平安。那你说我今天已经信主了怎么办？我们要追求真正的义的生命，活出来耶稣的生命，那这就叫体贴圣灵，顺服圣灵。因为今天耶稣已经升上高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。于是罗马书第八章就说，人呐，我们今天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就还体贴我自己的肉体，体贴我的情欲，体贴我自己的享乐，或者是呢，我们呢体贴神的灵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因为这个身体是必死的身体啊。这个身体是血气的身体，血气的身体是必然会败坏的。但是我们若是体贴圣灵，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什么是平安？圣灵让我们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一定是平安的。因为他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啊，他是那个生命的那个灵，真正的生命的源头，他带领我们，我们跟随，我们一定是平安的。好，最后主耶稣他告诉我们，他给我们的平安呢，不像这个世上的人所有的平安。世上的人是什么平安呢？就是我没病没灾，然后呢万事如意，诸事顺遂。耶稣说不是，他给我们的平安是在一切的困难患难当中都不能够夺走的平安，那才是真平安。就是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里边都有平安，我不会忧愁，不会胆怯，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的神已经复活了，我的神已经救了我了，我的神已经把平安和永生都给了我了，那我今生我还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？我还有什么好忧虑忧愁的呢？没有了。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着这个美好的生命，来历练我们的。所以我带着平安，带着喜乐，带着感恩，我享受每一天。我不是早上起来一起来，哎呀，今天我还得过一天，我是感谢主啊，你又给了我一天，我又可以享受。那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就更好了，好的无比啊，又跟耶稣同在了。那我在这个地上，我知道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的生命还要被造就。我愿意，我愿意在真平安当中享受每一天。那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。所以呢，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呢都得着这个真平安，离开那些虚无的、欺骗我们的、污秽的这些假神，我们呢回归到真神耶和华耶稣和圣灵，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平安，是胜过这世上一切的疾病患难的平安，是让我们里边有一个喜乐的源泉涌流出来的，涌流出来。跟大家分享过，前段时间我去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沙漠地带，那在这个沙漠当中有一个绿洲，我们在这个绿洲一块地方吃饭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这里边有这个喷泉涌流。那当时黄牧师就跟我说，你看见没有，什么叫喜乐？喜乐就是从里边出来的，不是外边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好玩，我笑一笑，可乐，我开心一下，不是，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的喜乐挡不住，是从心里涌流出来的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的平安挡不住，我里边满有从神而来的这样的平安的时候，我就会安稳，我的心是稳的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因为知道在我里边的比外边的更大，我知道我的神已经胜过了一切，我找对了源头，生命的源头就是平安的源头，就是神那里的源头， 我只要跟他在一起，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不担心。所以我祝愿线上的每一位得着从神而来的真平安。好，那我给大家做一个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看到你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因着十字架上的救赎，我们今天得着圣灵，这个复活大能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。也感谢耶稣给我们赐下真平安，这个平安让我们胜过一切的患难，因为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，山花长漫，但是他应许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有圣灵而来的能力，可以践踏蛇与蝎子，圣灵而来的能力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一切的败坏，而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，用我们的信心连于元首耶稣基督，从神那里得着这个复活大能的生命，让我们每一天大有平安，大有喜乐，也能够为耶稣做这样的美好的见证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。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荣耀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感谢张传道哈，你还有时间回答问题，还是说你现在要赶场呢？
我在25之前都可以，好吗？
哦，好，那 OK，那你觉得 OK？ 你看我们中国人经常在旅游地方哈，都会去拜一拜啊，那也不一定是说用心的去拜，这样子的就 OK。这旅游的这些地方哈，比如说金字塔呀，或者说庙呀，这些可以去吗？
我觉得呢，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点，很重要，或者以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会去。那我建议大家呢，不要去，为什么？就是说，就算我不是去拜的啊，就算我不是去拜的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知道了。曾经呢，有一些基督徒，他们去旅游的时候呢，去一个庙，他们觉得挺好。然后呢，有的牧师说，那我不去啊。有的人就说，那我想去，我不拜啊，不拜，我就去看看，就去吧。就一进去，坏了，为什么里边生殖器啊，大的，然后放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很多人在这拜，然后还摸，然后还照相。出来之后啊，这些人后悔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眼睛看到那个东西，它已经进到我们的脑子里了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我说我现在我把它忘掉，我已经忘不了了。但是那个没去的呢，他是想不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看见，他不会想这件事情。所以不好的东西一旦进来了之后，我们很难把它去除掉。所以呢，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去，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拜他，就算我们不拜他，你去了之后，那个地方香烟缭绕啊。实际上那个地方是有邪灵在的，你去那个地方人一定会不舒服，尤其你的里边有了圣灵的时候，你去到一个邪灵的场子，你一定是不舒服的，生命实际上还是受了影响的，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去。
还有就是说一些那个视频啊，或者说游戏，甚至音乐，这里面有多少邪灵的搅扰，然后它会对，特别是孩子的一些精神健康会有多大的影响
对，我曾经专门讲过一次啊，就
对。
是这个音乐里边是有这个谎言的，就是这些摇滚乐，他们的那个唱片正着放是歌，反着放里边有很多的撒旦的声音，撒旦教的这个国歌，撒旦教的这个对人的这个洗脑都是有的。所以说呢，那这些凡是反对神的，然后呢把人引诱的。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要沾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既然是引诱，它就一个力量牵拉着我们过去往那边走。就像很多孩子，当他一旦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呢，他就跟着走了。你想拽就拽不回来了，因为他成瘾。还有一个呢，他有一个灵界的一股力量，然后让这个人呢丧志。就是我接触一些年轻人，他一旦接触了这些音乐之后，他呢。就不好好学习了，不好好读书了，甚至呢，开始对生活失去意义、失去兴趣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一切的美好的这个东西被打破了，那不好的东西呢替代了，所以呢，他就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了。 很多人走上自残甚至是自杀的道路，都是因为呢这些不好的东西的影响。
嗯，我也可以做一个见证哈，就是我前段时间喜欢听那个韩国那个叫 Blackpink 啊，他们其实唱的都是韩语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唱的什么是唱的什么歌词，但觉得很好听。那有段时间就听完就觉得说，哦，以前花好多时间会一直看那个视频，后来我发现他们的歌词里面有很多的骄傲在里面，好像啊我是最棒的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吞多就觉得，哎，好像我自己开始飘起来了哈，好像就是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好烦的，好烦的。所以后来我现在就是真的是就不听了，就完全就不听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东西，因为真的不知道心思意念会怎么被牵扯到哈，就是
对，它实际上是一个洗脑的过程，就是把人从一个纯粹的镜前的一个状态，不断的洗你的脑子，然后呢，告诉你这些骄傲，像你说的骄傲啊、情欲啊。因为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嘛，神创造人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有七情六欲，那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的，但是呢当这些东西被引诱的时候，它就偏离了正常，就陷入这其中而不能自拔，这就是问题。
嗯，然后呢我现在就是大概一下有一个月了都没有看任何 YouTube 视频，我发现我晚上很好睡，以前会一直回想起这些看的东西，哦，现在就很平静，真的是平安了。
所以神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可以得见神嘛。我们看这些东西，人的头脑一定不会清醒。
嗯，